點解咧？打工很重要，對不對？但是呢，在操作起來是不是有蠻多的誤解和誤區的？我有哈，可能有人的話也有一些類似的經歷哈。比如說我們認為打工是別人的事，不是我的事，因為我不夠屬靈。那個人的話很打工很有能力，一打工天就開了，神的垂聽他的打工，我還不夠資格，不夠水平，神不聽我的打工。有没有这种想法？原来我有过，现在依然还有。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神其实是听祷告的，他可能更听那些不成熟的祷告。我们发现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怎么祷告，我们神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危急很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神垂听，神可能更垂听那些不成熟的祷告。不要说我要等到我哪天属灵了再祷告，不是的，祷告从现在开始，从现在不会的时候开始祷告，阿门。我们曾经尝试过祷告很多次，但是呢，常常发现很多的经常的失败、挫折和困难。比如说今天祷告得很好啊，很有感觉哈、啊，祷告到神好像是就在我的这个周围推行我的祷告，神好像很垂听。明天的话碰见一件事情。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能被我的心就被这个夺去了，然后我祷告祷不出来了，我今天就很失败，觉得就祷告不出来，怎么搞？今天祷告不了。结果呢，第二次又发生这类似事情呢，几次之后我们就灰心失望了，我们就放弃祷告了。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有这种情况哈。我们看了，随着祷告很重要，但是呢，往往有好多误区存在我们的实际的操作里面。所以呢，我们应该为自己设立切合实际的目标，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说设立很高的目标我达不到的时候我也很灰心。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好多人祷告过于我们所知道的。许多时候我们戴上了有关祷告形象的有色眼镜，比如说祷告是什么，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要这沐浴更衣啊，要进入密室里面去，要跪下来，然后这是祷告。其实不是的，祷告其实随时的和神的沟通。好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这不是在祷告。我其实有这种经历哈、啊。有次赵经来这边讲到，他说我们心向神的时候就是在神沟通啊。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好像是随时的里面。在跟谁讲话，任何时候，开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然后随时碰到问题的时候，现在呼求神啊，你帮助我。有人出言不逊的时候，神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这个出言不逊，然后对他反击，还有心里头常常的这样的在和神在沟通。我想这就是祷告了。现在我在常常的祷告，虽然我没意识到，但其实我是在祷告。所以不要责备自己没有祷告，好的时候我们是在实时的跟神祷告的哈。认识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好的循环的开始。一种循环是坏的循环，我今天祷告了成功了，明天祷告的不成功，我就后退了一点，第二天祷告更差一点，再后退，这是个负的循环。我们要来正的循环，今天祷告，现在有祷告，明天再祷告多一点，再多一点，信心越来越大，这是正的循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好的时候就在祷告的，我们不是说我们没祷告是好的是祷告的。其实到我们这就让我们更了解上帝在我们这时候做的事情，神在时时在我们心中在做工的。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话，他常在我们里面的话来这个提醒我们，帮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这边的话我们提一个口号哈，什么口号知道吗？口号是一个很这个信命的这个话语，很容易听懂，但是呢我们照着去行的。比如说以前我说这个要这个，我们说为耶稣而活是口号吗？口号哈。以前我们国内的话是什么？是艰苦奋斗是口号，对不对？没听说过哈。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口号？是哈。哎，这个号我听说过哈。但是呢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说呢，为耶稣而活是口号。我们祷告怎么说呢？我们说在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 就开始祷告吧。不要等到学会了我才开始祷告，我们要不会的时候就开始祷告。阿门。一祷告就会了，对不对？我有这样的经历哈，我公司我们是做这个芯片的，这个硅芯片、硒芯片哈，好多好多人可能类似的这个做类似的工作。我们每个芯片里面有几百万个、上千万个这个晶体管，很多个哈。要集成电路的话，就把好的集成管集成到一块儿，放在一块儿去做。我们公司做一个很大的产品，几千万个晶体管啊产品。我呢是做其中一部分，我是提供那个最小的那个基本的元件。每个元件都是工作的，然后放在一块儿才工作。我们常常会 tape out 送一些那个这个设计到台湾去生产。有这个产品，我会放一些在边放一些小的那个测试的这个结构，是我放的哈，放一些结构，放的比较小。我们当时有两批人来做不同的工作，一批人呢做设计，做这个线路设计啊，是刚才很懂哈，线路设计。另一批人呢做什么？版图设计，把线路变成图之后，去放在那个版图上去，可以生产那个芯片哈。一般是这个两个事情是两个部分人做的，不是一个人做同这两个事情哈。我呢，我是先做其中一个，我做这个版图设计，不做线路设计哈。但是呢，找别人帮很麻烦嘛，我说我自己学习好了，我自己来做。我版图设计会对不对？我先做线路设计，那很简单线路设计哈，不是这个很多的一千万个是上千个的那种设计哈。我说我自己做，但是我不会啊。因为的话，这需要可能几年的时间去学习，要上课，要这个操作才会。我没学过，但是我要学习，我不会，我开始做起来怎么办？要怎么样？我就开始，我不会开始做哈，我就从怎么办？我开始研究别人的那个画的东西。然后呢，然后第一个礼拜，这个大概是三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事情哈，我刚开始做的哈。第一个礼拜做什么呢？先做一个晶体管，画一个晶体管。然后去比，然后做线路设计，然后画这管路设计，然后去比对不对？然后有些那个这个底端路的 run set 去那个什么去那个去比较对不对？一个礼拜做出来很高兴哈，没做过一个礼拜开始做出来了。第二个礼拜做什么呢？要做一千个晶体管，怎么办呢？还要去看别人怎么做的，然后学习，不会就去问，然后再自己做，又花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又做出来了。第三礼拜就下礼拜哈，我想说再更深进一步什么呢？更复杂一些的，我做的一千个的话是重复性的，我要做一些 random 的一些线路的话，然后再去做这个版图设计。刚发生的事情哈，上礼拜我做一个晶体管，上礼拜两千一千个，这个礼拜下礼拜可能要做更复杂的线路哈。我从来没做过，但是呢，我不会的时候，我一做就开始学会了。祷告也是一样，我不会祷告，我就开始祷告，我就会了，然后不断晋升，不断的这个学习，然后就越来越好，对不对？这我的经历哈，我想我们可以鼓励大家的话是，即使你觉得你不会祷告，你祷告没有能力，但是呢，开始祷告，你发现你祷告就开始学习，越来越会，而且越有能力哈。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其实是与神爱的沟通。没那么复杂哈，我们说祷告是要为列国祷告，没错，要为这个病毒祷告，没错。但是呢，说到底呢，是神爱的沟通。我们都会哈，我们都这个有家里有太太有先生，我们曾经恋爱过，我们有爱的沟通，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有父母之间有爱的沟通，弟兄姐妹有爱的沟通，教会里面爱的沟通，没错，我们都很懂。和神的沟通，爱的沟通就是祷告。记得上次邵弟兄来这次讲到来这次讲到的话，他讲的一个题目说，他说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他甚至为爱而嫉妒，啊，这是我当很新鲜的一个概念哈。他很在乎我们，他希望和我们有爱的沟通。对撒旦堕落的话，他只是宣布审判，但对人的悖逆却大发烈怒。看旧约圣经里面哈，以色列人的悖逆的话，神是大发烈怒，但同时呢， 有怜爱疼惜，渴望他渴望人归回，和他有爱的关系。就我们那个我们的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哈，我们巴不得和这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时间多一点，啊，这叫好像是无话不谈那种，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就过去了哈，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神也是一样，他希望和我们有爱的沟通，和我们常常在一起，啊，情话绵绵，啊，我们讲的可能更贴近一点，就是他希望跟我们有时间在一起哈。最近我读本书哈，叫《祷告真谛》，可能牧师读过，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祷告真谛，刚刚读的一本书哈，美国人写的，很受启发。他第一章题目叫什么？叫归家，很特别哈。我们说祷告应该讲能力、灵活、祷告的技巧啊，我们要这个应该是祷告的书吧，讲这东西他没有，他说要归家，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就是祷告了。他给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的神很丰富，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他是这个，他爱我们，也希望被爱，他渴望爱的回应，因为爱是双方的，爱是彼此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我们爱对方，希望对方爱我们，神也是一样，然后他希望爱的回应。我们其实我们父母的话，都做父母的都会爱儿女，都会很哎呀无私的爱献给儿女。我们希望儿女啊，起码的话。有爱的回应，对不对？希望他是第一是谢谢我们的爱，第二的话要理解我们的爱。其实好多儿女是不领情的哈，对吧？儿女还不了解我们，父母很爱儿女的，儿女好像很不领情，很不了解我们的爱他的这种动机哈。昨天的事情哈，我讲的很近的，很近的例子哈。我们中午做完饭哈，这个准备吃饭了，儿子在家哈，我们说儿子该吃饭了，就过来了。我们这个太太喜新特别爱儿子，然后给儿子说：“儿子过来，拿个盘子装菜给他。”装了，装什么菜呢？儿子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肉嘛。结果他在装了很多青菜，青菜是健康的嘛，就给儿子吃，让儿子吃。我们说啊，这很有爱心呐、啊，希望儿子这个很领情啊，这个青菜对健康是好的。就儿子怎么样？他说：“我不吃了，我不吃青菜，太多了。”耶，反而。其实我们就当时就觉得蛮就一笑置之，我们当时没生气了，起码我没生气了。我说这儿子真好玩，我们妈妈这么好的话给他青菜吃，他反而说我不吃了啊，是不是发脾气说我不吃了，太多了，我不吃饭了。然后他说，我们就说算了，你这个我不跟你这个生气，然后给你再换一盘好不好？再少一点好不好？我们就这样就他讲啊行，就这样就过去了。其实的话，好的是我们爱子女的时候，子女不领情的，我们希望他健康。他说：“哎呀，你太烦了，你怎么这样？我不想吃蔬菜，我想吃肉，对不对？”然后他这样，他是这个男孩又我们觉得是这儿子怎么用这种态度来回应我们对他的爱呢？但这是个小例子了，好的说的，儿女确实会伤父母的心啊。有的儿女的话就说浪子，这个败尽家财还不算啊，然后是离家出走，然后他父亲就好像是一辈子见不了他那种样子了，就走了。这父亲怎么样就很伤心呢、啊、就希望他回家，所以他是个浪子，但是呢还是希望他回家呀、啊、在家里享受他的爱啊。就像其实神也是一样哈，神也是一样，在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会伤心，他会这个伤心失望哈。所以这本书讲到说，他说这本书讲的哈，我讲一些话从那书上来的哈，他说今天上帝的心是一个敞开的爱的伤口。这个好像观念很特别哈、啊，他因我们与他远离，给其他事物盘踞而心痛。我们可能是被好的事情占据了，被工作、被家庭、被金钱啊，我们的梦想占据了。他因我们不愿与他亲近而悲哀，他因我们忘记了他而伤怀，他因我们醉心于大量。和众多事物而哭泣、啊、神的心其实很柔软哈，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哈，对子女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常常 在我们的周围，常常和我们爱的沟通，不希望他们被各种事占据了，和我们时间越来越少，甚至的话这个离我们而去，让我们伤心失望。所以他渴望我们到他面前来，就像他呼召以色列人一样，让他归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去，就得这个得安慰，得慈爱啊，得保护。但是呢，以色列常常的话背逆离开神，然后去拜偶像，以至于他们被掳上千年啊，是遭遇各样的这个痛苦，流离失所。所以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的话，神在渴望我们回来，他在渴望我们回来，和他有建立这个重新建立这个爱的关系，重新祷告和他沟通。其实我们的灵也在渴望，只是好像说我们的魂太大了啊，可能我们的事业很成功，我们就忘了神的。但在危机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回到神的面前呼求神，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外邦被外邦所这个压迫的时候，他们要呼求神，求神帮助他们，神就帮助他们，神就回转，希望他们回转归向神，神就帮助他们。我们也是一样哈，说神的话在邀请你和我回家，到家中来，到神的家中的这个隐秘之处、宽阔之处，回到我们为此受造的所在。他张开双臂欢迎我们，他扩张心怀接我们进去。神在等我们回家。我们流浪太久了，在一个嘈杂、扰攘、拥挤的地方，在一个往上爬、向前推、你推我挤的地方，在一个蛮有挫折、蛮有惧怕、蛮有恐惧的地方，我们流浪太久了。啊，我们在世上打拼的时候，其实面临个人的环境是我们是不喜欢的环境哈。公司里面总是这个尔虞我诈的这种事情很多哈，大家都是想这个踩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功劳说是自己的，然后错误说成别人的，都有这种倾向。我们在公司里面其实都是面临这样的环境，但是呢，回到家之后的话，就可以想着家的安详、和平和喜乐，想着家的友谊、团结和坦率，享受家的亲密、接纳和肯定。在家里面，我们常常感觉到平安、无拘无束，家的友谊、团结和坦率。是吧，外边没有的。通过家人会接纳我们，会肯定我们，像神肯定我们一样哈，在家里面。我现在是啥，每年都要出差四次，常常出差啊。公司的这个，因为每个 quarter 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和联电有一个会议哈，所以每次都要去。其实离开家的我不喜欢离开家哈。在台湾，到虽然台湾去很多次了，我就是去了哪都不去，就在新竹住饭店，然后是开完会回去，然后又上飞机回来了。好像是在家外面的，好像是没那种心情，好像去游山玩水啊，没有这种心情呀。好像觉得在外面都很不习惯，很容易生病一些。每次去台湾的话，可能是不仅是这个食物的问题，还是这个水土的问题，常常会这个回来之后就肚子就很不舒服，然后有一个礼拜的话这个闹肚子。后来的话，我就去台湾的话就很注意，不吃生东西，全是煮过的，不吃这个生的，这个是生的蔬菜不吃，水果的话特别挑选那些有皮、包过皮的别吃，带皮的就不吃了，因为皮外面的就不干净了，可能是不习惯。每次的话，好像是到飞机上，一到旧金山一看，下面哇，看到这个家了。虽然还没到家，你看旧金山那个丘陵，山峦起伏，虽然不是山，就是丘陵哈。看到那个湾的那个水面，我觉得啊，好舒服啊。然后一坐上车到那个坐上那个大桥，一上桥，哎呦，觉得又回到家的感觉。到家之后的话，马上这个衣服脱掉，外衣脱掉就行，然后穿上拖鞋，那就可以。就可以很自由自在，对不对？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家的这种感觉哈，在家嘛呢很不舒服，很不习惯哈。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可以回到这个 神的家中啊，可以很自由自在哈。是家里很多地方，家里面有厨房，有这个客厅啊，有这个饭厅，有什么？有这个工作间，有这个卧室啊，有卧室哈。我们其实可以进到神的这个家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享受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客厅里面和神自由的分享，神就是这个家的主人，我们是家的一份子哈。我们可以呢到饭厅里面呢去支取摄取生命的粮食，生命的粮食哈，我们需要这个生命的粮食才可以成长，才可以健壮，跟随意的吃喝在饭厅里面。可进入书房做什么呢？可以学习，可以成长，可以随意发问，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问神的，神是在我们周围随时可以问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学习成长。书房里面可进入呢创作的工厂，和神一同做工，来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啊，可以这个分享我们的蓝图，我们的计划，我们任何的行动对我们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和神一起来分享，一同来决定事情的结果，一起来分享这个创作的那种快感。也可以呢进入休息的卧室，可以做很好的休息啊。我们在关键的话，其实我们都压力都很大，不管是做哪行哪业都一样啊。现在是这个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这个机器比人还快，和人脑跟要赶着脚步哈，所以人脑越来越繁忙，好多人脑就开始得什么忧郁症了，这个觉睡不好，然后工作又很忙碌，最后的话人就身体就每况愈下，就撑不住了，好多人就发生这种出了状况。但是呢，我们信耶稣之后怎么样？到神的家中好好的得到安息，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重担交给神。啊，由神来掌管，知道神在背后掌管每件事情，可以进入休息的卧室，找到新的平安，可以放下一些重担，好好的休息，可以不怕受伤害在这边，也可以在最隐秘之处和神彼此的交通，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认识神，在爱里面不断的认识成长。所以神邀请我们回家，打到家里来。来得到这一切的这个丰盛，一切的这个平安，得到神的慈爱。但是进入这个家的钥匙是什么？就是祷告。进入祷告，进入神的家里面来。可能在之前的话，我们只有在这紧急的时候才祷告，但是不要紧，神的话的心是敞开的，欢迎我们进来。也许你不相信祷告，你可能试过祷告，但甚至失望了，如今醒悟过来，你似乎只有很小的信心，甚至没有信心，但是不要紧，上帝的心是敞开的，欢迎我们进来。这好像是他书上的话，我觉得讲得很好，这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许给生命活的压力压伤了，或者压碎了，别人曾经恶待我们，我们对生活感到恐慌，我们心中有很陈旧的痛苦的回忆，从未得到医治。我们曾经避免祷告，因为我们觉得离上帝太远了，太不配了，太污秽了。但是不要失望，上帝的心是敞开的，欢迎我们进来。你也许曾经祷告多年，但那些言辞已经变得脆弱和冷漠，很久以来已经少有什么事情发生。上帝似乎遥不可及，但是没有关系，神的心是敞开的，欢迎我们再次进来。也许祷告是你生活的乐事，你有很长的时间住在属神的环境中，并且能够见证他的美善，但你渴望更多，更多能力，更多爱心，更多获得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上帝也是一样的，欢迎你进来，可以得到更多。上帝时时在等待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的光景，他希望我们和他重新建立这种爱的关系，从不会祷告开始， 那他在越来的 越多的祷告和他建立这种长期的垂直的爱的关系哈。如果祷告是钥匙的话，门是什么？钥匙开什么？开门的门是耶稣基督。因为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能就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都是污秽的，甚至圣洁公义的，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墙是隔开的。但耶稣为我们开了一个门，祷告是那钥匙，耶稣是那个门。我们以前的话是那个要见见皇帝有多难，很难哈。我们做一个这个草民，一个小民的话，见皇帝都很难的。要经过这个一些人引荐，一般见不着的，需要引荐才进得去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上帝的话，贵过世上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呢，他却愿意和我们相见。透过耶稣基督和我们相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不必站在门外，被我们的悖逆和罪恶所拦阻，借着耶稣基督所预备的这个恩典和怜悯之门，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去。耶稣基督是那个门。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哈，给我们立志，现在开始哈，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情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论我们觉得多么的不配，我原来做了多少失败，多少挫折，但是呢，从现在开始每天祷告，而且呢随时祷告，不需要高言大志，不需要给自己很大压力，也不需要先说有方式方法，单单的爱神，来到他的面前，把心朝向他。现在诗歌其实唱的很好哈，我到把它在这边哈。他说：“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荣美彰显，吸引我心。神的荣美吸引我们的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神的话语吸引我们，吸引我们的心，更爱他。”活着我要敬拜他，活着我要全心来爱你啊！活着我要敬拜你，活着我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活着我要敬拜你，活着我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昔在与今在永在的主，我爱你。这是我们唱到心里去了，唱到我们唱了这一首诗歌，唱到从头唱到尾，我们都唱到心里去了。我们要爱神，单单的爱他，享受这种爱的沟通，让祷告的火能够持续燃烧。我相信，因着神的爱的吸引，我们会不断晋升，成为能摇动神手的人。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非常感谢你，请我进入你满有慈爱的心中，我尽我所能够进来，奉耶稣的名，阿门。